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87岁打法弟子天天讲真相。作者长春打法弟子。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已经87岁了。大纪元网站2005年1月12号发表三腿声明，开始登记三腿人数。我从那时起开始记录我每天劝退的人数，我平均每年能劝退10000多人，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劝退超过110000人。一，持之以恒，天天出去讲。我每天都出去讲，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刮风下雨也不耽误。中国今年放假期间也每天不落，除非有特殊情况实在不能出去了，但是我第二天或者当天下午也要补回来。例如我每天讲退30个人，第二天我补回来就要讲退60个人，这样持之以恒，天天如此，数字一点也没有落下。一次我上午参加一个外地来的同修的交流会，下午我讲了2.5个小时补了回来。一次我参加本地同修组织的庆祝五一三聚会，通知我上午9点到场，为了不耽误讲真相就先去讲真相，2个小时完成了当天的任务，10点半到场，交上了三腿名单，大家看到都很钦佩。现在每天出去讲真相都成了我的工作，到点就出去，不出去就觉得不舒服。二，思想纯净，讲真相效果就好。我每天保持自己思想纯净，除了大法以外没有任何杂念，不看电视，不到子女家串门，不唠常人嗑。我每天3:50起来练功，6:10发完正念，做饭吃饭，饭后学一讲转法轮，然后学各地讲法，10点出去讲真相，下午3点回家，再学一讲到2讲转法轮，之后吃饭，饭后学各地讲法和听小广播等等。此外，同修们找我还有这事儿那事儿的，出去发资料、贴粘贴、发碟，给同修订书、补书，看望病业中的同修等等，忙得不亦乐乎，脑子里装的都是大法，没有别的东西。保持思想纯净，讲真相的效果就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师父在经济要旨荣于法中告诉我们，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明白，不好的东西绝不能装，全身心都融于法中，这样讲真相效果自然就好。一天上午，我坐在广场的椅子上等人，我两边都坐着人。我先给坐在我左边的人讲，他三退了以后，我又给右边的人讲，又退了。不一会儿，他们先后走了。又来新的人坐下，我就接着讲，人不断的轮换，我坐在那里没动地方，不到1个小时劝退了20人。我还觉得奇怪，后来一想，是师父看我有这个心，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来了。心里纯净，只想救人，讲起来得心应手。一天我劝退了29个人之后，一看名单，里边都是队员团员，没有党员。心想，里面咋没有党员呢？应该再退个党员。我就上了公交车，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我问他多大年纪了，他说75岁了。我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是老党员了，我就把他劝退了，真是心想事成。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人要想完成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得亲自动手动脚，得经过你的体力劳动把它做成，而佛不用， 佛只要思想，想就可以。我悟道是师父点悟我们，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能力，只要你在法上想问题做事，就有这个能力，做事情就顺。思想纯净了，没有任何消极念头。例如，我讲了他不退怎么办？他不理我，骂我怎么办？他举报我咋办？等等，这些都不要想，就想着救人。一次，一个同修给一个商场老板讲真相，被那个老板撵了出来。同修让我去，我就进去跟他讲，不但把他讲退了，他还高兴地送我出来。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讲真相不但要有慈悲心，念要正，还要抓住对方的思路，一环扣一环，抓住要害问题不放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劝退他，不要拖的时间过长，或者是偏离了话题，那样效果就不好。现在我越讲越顺利，每天都能劝退35人到50人之间，最多一天时劝退了152人。师父看我讲得口干舌燥，经常是在我旁边放了一瓶水给我喝，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反正是没人要，我等了半天也没人来要，我就喝了。一次我在马路边上走，没在人行道上走，结果被摩托车撞了，我人飞起来了，但落地时轻飘飘的坐在了地上，啥事儿没有。那个骑摩托车的人吓坏了，一个劲儿问我咋样，要不要上医院，我说没事儿，我是修大法的，你走吧。他不走，我就把他劝退了，后来他就走了。从那以后，我很遵守交通规则。我悟到师父利用一切机会提高我们，净化我们，让我们尽快修好自己。三，讲真相时理智和智慧不可少。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讲真相要先和对方打招呼，打招呼是一门艺术。例如在马路上碰到不认识的人，我又想救他时，就热情地打招呼，先聊些别的事情，问问家人的情况等等，认可他做的生意或他的工作不容易，之后讲社会的腐败，为什么会这样。他同意这些说法后，我就讲贵州的藏寺石，然后自然引申到现在有一个远离灾难保平安的办法，三退保平安，几个化名小名等等退出来。有的很认同我的说法的人，我就会说，我们是救人，是你的缘分到了，千好万好不如平安最好，你啥也不损失还犹豫啥。难度大一点的人就多讲一些，多用点时间，给他讲明白了就退了。在医院讲真相，我先讲，老百姓现在看病不容易啊，医生看病几分钟就看完了，可是排队挂号要几个小时，医药费这么贵，你得挣多少钱才敢来这里看病呀？你看那些当官的，医院要派人到当官的家里去给他看病，好医好药的伺候着，老百姓能行吗？老百姓得自己想法子保平安。现在有一个不用花钱能保平安的法子，叫三退保平安。之后再多讲一会儿，就自然退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四，要多带多帮新同修走出去讲真相。经常有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同修来找我，让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带带他们，我都乐意做。我想出来讲真相的同修越多越好，多救人，加快正法进程，这正是师父要的。我带他们时，开始他们在旁边看我讲，一边学一边发正念，或者帮着记名字等。有的有怕心，我鼓励他不要怕， 我说，是我讲，又不是你讲。后来他们越来越好，胆子大起来了，许多都能独立讲真相了。一次我带一个年轻同修出去讲真相，他发现有便衣跟踪，他就走到马路对面去了，隔着马路在那儿看着我和一个人讲真相。他看见那个便衣向我身边来，可是碰不到我身体，三次来回就是到不了我的身边。后来那个便衣就走了，这是过后那个年轻同修告诉我的。我悟到，可能是师父看见弟子正念足，没有怕心，师父保护弟子讲真相，给弟子下了个罩，那个便衣进不到这个罩里来。一次我和我们地区几个同修去外地交流，往回返，在车站候车室等车，要等一个小时左右。我跟他们说，咱们正好利用这一小时讲真相。他们当时有顾虑，有怕心，担心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就自己讲，他们在旁边看，共退了20多人，他们很受启发，回来后开始试着出去讲，现在很多人都能独立讲真相了。五，讲真相别有怕心，不要挑人。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没有怕心，也不挑人，见到谁给谁讲。一次我走到派出所门前，看见三个警察，其中两个跟另一个汇报工作，我猜想那个人是头。等那俩人汇报完了，我就给那个头讲真相。后来他说，我就是管你们的，我给他起了个化名退了，他还告诉我小心点儿。一次我在一座楼前给门口的四个年轻人讲真相，讲完了他们都退了。讲完后，我看到楼门口上挂着一个国徽，我就问他们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还挂着一个国徽，他们就笑了，冲我说，你讲了半天这是什么楼还不知道，你咋回事，这是刑警队，我们都是警察，可我们都穿的便衣，你当然认不出来了。我也笑了。有一次我从车站候车室讲真相出来，下楼梯时一个声音在我耳朵里说，旁边是警察局，你进去讲一讲。我一看是铁路警察分局，我就进去讲了，两个警察退了。还有一次在旧物市场里边的档口，我正在给一个女的讲真相，一些警察突然进来抓人，手里拿着对讲机，那个女的脸都吓白了，一下子躲一边去了。我没怕，稳住心，跟一个警察讲起真相，结果他同意退了。我出去一看，很多警察把旧物市场围住了，好像是找人。我堂堂正正地走出去了。一次我讲真相时，帽子被风刮起来，我走过去蹲下身子捡帽子时，帽子又被刮起来，拐了个弯飞起来，落到四个人中间。这四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他们是一家人。老头老太太是那个年轻女孩的父母，年轻男子是女婿。我悟到师父让我给他们讲真相，我就给他们四个人讲退了，其中两个是团员，两个是队员。一次我在文化广场给三个人讲真相，快讲完时，突然一辆警车停在我身边，车里的一个警察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还讲真相。当时我一点也没害怕，心里发出一念，我是来救人的，你们赶快走，你管不了这事儿。结果那个警察的手就落下来了，开着车就走了。我还奇怪呢，怎么走了？那三个人也笑了。一次我在医院讲真相，一个人老跟着我，还听我讲真相，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差不多跟了半个小时。我问他，你是干啥的？老跟着我干啥呀？他说他是汽车厂的警察。我说，你给我定住，别跟我走了。结果他站在那儿真的不动了，我就走了。 一次我在广场看见两个年轻的着装执勤警察，我走到他们跟前说，你们两个有福相，将来当官要当清官。接着我问了他们入党还是入团了，他们俩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团员。我问他们说，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他们就笑。我就讲了真相，最后我说，给你们两个起两个名字，退了他，神就保佑你们了。他们就点头同意了，一直笑着看着我。六，别的大法修炼的事也配合同修做。我除了讲真相之外，别的法上的事都做，只要是同修找到我，我都去做，包括传递资料、补书、通知事情、看望同修、找技术同修修机器等等。一次一个同修给了我一大堆真相期刊，说是剩下的处理不了了，我二话没说装在兜里自己出去发，发到天黑，发完了才回家。还有一次，同修把一兜子粘贴给了我，说想要粘贴的那个同修今天没来，你拿去贴吧。我接过来背在身上往家走，一边走一边贴，到家也贴完了。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圆融大法，无条件地配合同修做好法上的事。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同修都能做到，那力量得有多大呀。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妇产科医生救人奇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62岁，1998年9月18日因病四处投医不见效，整天生活在病痛之中，经朋友介绍走进大法修炼的，至今已经整整19年了。修炼了，不仅仍然活在世上，身体还非常健康，精力充沛，精神愉快，每天就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我知道我现在的生命是师父给延长来的，师父给予我的太多了。今天我就把修炼中的部分体会向师父做个汇报。第一部分，为救人投身个体医院。我2005年就退休了，退休后和同学合开了2年诊所，那是个妇科诊所，因为业务中有做人流引产的事，虽然我自己不做，但觉得修炼人不能从事这种杀生的事情，就关闭了。后来到民营医院打过工，这个医院开得三起三落。2013年春天到2014年之间，我回到家中，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三件事，这时主要是外出给有缘人讲真相，但是效果并不好，一天下来救不了几个人。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音乐创作会讲法中说，多数大法弟子都在利用着各自的特长与所学，在证实着大法，在修炼中走着自己的路。我想，如果我能够在工作，做我的老本行，就能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救人，效果可能会更好。我这救人的念头符合法了，师父给了我机会。一位同修给我介绍说，在离家5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民营医院，急需要一名医生。虽然和我的专业不完全相符，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我要用这个环境救人。我决心努力学习妇产科医生的专业来适应这个环境。怀着救人这一念，我就去了。同修已经给用人的科室的主任讲过真相了，所以第一天见到他，我就开诚布公地跟他说，我学法轮大法，不能做人流引产，如果我可以不做，我就在这里工作。因为他当时急需用人，就没有反对。现在妇产科医生不做人流引产怎么能行？可是我行了，我悟到这是师尊的安排。于是我便在这家民营小医院开始了妇产科医生的工作。第二部分， 高龄学生。看花容易，绣花难，常人也有句话，隔行如隔山。以前虽然在医院工作，但我没干过这行，对妇产科医生这一职业要从头学。那一年我59岁，是个名副其实的高龄学生，接诊、写病历、上手术台、配台、做手术等，样样从头学。上班第9天，我就开始独立值班了，在这每一步中都有师傅的看护和加持。新工作岗位患者量巨大，而我又完全是个新手，毫无头绪，每天都面对源源不断的患者，非常繁忙，遇到的问题也非常多，很多事情都得问别人。我的虚荣心不断地受到冲击，一辈子头一次被别人这样瞧不起，自己感到压力重重，真的到了我承受的极限了。以前不论上学还是上班，别人会的我一定都会，甚至考试都是别人抄我的答案，我可从来不抄别人的。现在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不止一次想过打退堂鼓，有时甚至连一秒钟都不想待了。可回到家里，师尊安排同修跟我一起学法，通过切磋向内着，找到我那虚荣心、不让人说的心、怨恨心、妒忌心、愿听好话的心、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等等，最根本是执着自己的名。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既然大家看清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够真正像一个修炼的人一样，把自己的执着心放弃呢？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修炼的人。我经常说，一个正法修炼的人，首先你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么为什么大家在修炼当中碰到矛盾时，为什么就放不下那颗心呢？别人说你不好听的，你为什么就不高兴了呢？那你不高兴的时候，心里不就是在排斥修炼与提高的机会吗？你不就是想要得到和常人一样的高兴吗？那么你不就是常人吗？你应该在这个时候想到，我为什么不高兴呢？当别人说自己时，心里不高兴，自己是不是在求什么？求得在常人中人人都对我好，舒舒服服的过，那你还怎么提高啊？你常人什么东西都不去，你怎么提高上来呢？所以就提高不上来。你得真正的放弃这些东西，人所放弃不了的执着。师父的话句句都在说我，听师父的话，按法的要求做，在法上提高上来，心也亮堂了。常人在为我做梯子，就这样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是师父领着我，同时安排同修帮助我走过来了。我悟到了，师父安排我到这里来，是去我那最根本的执着，就是怕别人说自己不好的求名的心，同时救度众生。没有师尊的教诲和加持，这工作我真干不下去了。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一年，可使人员有变动，我又回到了我干了一辈子熟悉的本行。在这个岗位上，我的工作比较单一，时间很充足，我全身心地开始了讲真相救度众生。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众生显神迹。一，孩子父亲和我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4年8月份，有一个产妇42岁，是第四次怀孕，前三次是自然流产两次，怀孕七个月死胎一次。这次从怀孕四五个月时就在我们医院做孕检，到怀孕34周左右，她的状态就不好了，妊娠期高血压，胎心不规律，还有一个子宫肌瘤。到36周时情况更加不好，去上级两个医院都不收，没办法只好又来我们医院。当时的诊断是胎盘早剥，胎儿窘迫，难免早产，孕身期高血压疾病，胎膜早破，产妇需要马上做手术。我是负责抢救新生儿的，孩子剖宫出生时面色呈土色，心跳非常微弱，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接过孩子，我伏在新生儿耳边大声喊了两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接着给孩子做常规抢救，同时在心中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新生儿还是没有反射的情况下，我们决定送往上级医院抢救。 在救护车上有两位司机，一名医生，还有我，孩子是由父亲陪同着。之前我已经给孩子父亲讲过真相，他并不是非常接受，碍于面子没说什么。上救护车后，我就和他说，你也看到孩子啥样了，现在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的孩子，要想救你孩子，就和我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乎绝望的他这回很听话，马上就随着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诉孩子的父亲，我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我的师父会救孩子的。孩子的父亲看到了我是真心的为他好，在他的眼中我看到了他的感激与感动。这时我俩同时看到原本毫无生机的新生儿的小嘴缓缓地往起撅了几下。孩子的父亲见状非常激动，更加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就这样一路喊着，这时太阳光透过车窗照到孩子的脸上，孩子挤了挤眼睛，说明他有对光的反射了。我们更不放松，继续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一直喊到上级医院。我们把新生儿放到床上时，新生儿哇的一声发出了出世以来第一声啼哭。我心里那个激动啊，师父救了这个新生儿，也救了孩子的父亲。孩子非常顺利地住进了医院，这个中年男士当时就激动地哭了。我对他说，你知道孩子是谁救活的吗？他非常感动，非常认真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我说，你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他坚定地说，能，能。我嘱咐他要和家里人讲真相，并且在孩子住院期间一直要念这救命的九个字，他非常诚恳地答应了我。我回到手术室里和我们科里的同事讲了这段经历，主任说，这孩子能从手术室活着抱出去都是个奇迹，同事们都见证了大法创造的奇迹，现在这个孩子已经3周岁多了，非常健康。产妇大喊，我要退党，我要退党。我同事的女儿8年前我给她接生的第一胎，那时我已经给她讲过真相，她退出了少先队和共青团。这次她要生第二胎，特地来找到我，不远千里来到了我打工的医院。最近的一次产检结果并不好，产妇假检，胎儿脐带绕颈2周，胎头位置高，同时非常希望能够正常产，不想剖宫产。他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跟同事和他的家属讲真相，嘱咐他们一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突然年轻的产妇大喊，我要退党，我要退党。我吃了一惊，问他，我原来不是跟你退过吗？他说，那时退的是队和团，之后在这8年中又入了党，可见邪党用利益诱惑着年轻的孩子们上钩。不管怎么样，他现在主动要求退出，说明他知道做错了，急于退出邪党。第二天做产检复查，脐带绕颈消失了，进分娩室了，同时也被允许进入。我嘱咐大家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胎儿胎头位置一直比较高，胎方位不正，宫口全开后出现了胎心不好，胎心率是每分钟80到90次，正常的是应该每分钟120到160次，这种情况属于难产，要请上级医生的。我接产，我要把胎头掰正，科室主任是很有经验的，但是这个时候对于这个胎头位置比较高，胎方位不正，胎心又不好的产妇，她小声地问我，能行吗？我没有说话，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示意她加加负压。于是我把胎头掰正，结果孩子顺利地生出来了。事后同事产妇家属们都跟我说，他们一直都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同事说，看到主任心里都没底，他心里的焦急别提了，就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顺利生出来的时候，他简直都要哭了。三，这回我是真信了。我们医院有一位护士，我跟他讲过真相，当时他说别的大法修炼人已经帮他退了，并说他不反对法轮功。我心想退了就好，就没有继续给他讲真相。就在前几天，他生小孩，正好赶上我值班。上产床后，由于脐带绕颈一周，右枕横，胎心慢，同时出现宫缩乏力，情况非常紧急。这时我大声告诉他，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爽快地答应了。过了几分钟后，医生听胎心正常了。我知道是咋回事，继续鼓励他，即使疼脑子也别闲着，就是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非常听话，本来是要侧切的，当把胎头搬过来时，很顺利的就生了一个3800克的男孩。产妇和家属都非常高兴。产妇说，我原来只是不反对法轮功，这回我是真信了。他的家属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七人一起得救。四，科室里的同事都认同法轮大法了。我跟科室里的同事多次讲过真相，但有的并不认同，他们相信的是科学。当多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后，他们由不认同变为认同，再到帮助我。发正念时间到了，小护士会叫我，咦，到你练功的时间了。有时他们还给我创造环境，看我和人讲真相，他们就借故离开。包括保洁员都帮助我，会指着某人对我说，你跟这个人聊聊天吧，你给他讲讲。我非常珍惜医院的这个环境，人员来去很频繁，凡是来我科的同事，大多数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做了三退。当他们离开时，只要我在，就嘱咐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我也尽量给我遇到的一切患者和家属都讲真相，劝三退，大多数效果很好。我来这里就是为救人，积点对了，师尊保护我，把有缘人送到我面前。三年多来，在我班上几乎每天都有得救的众生。也有考验我的时候，在我刚来这工作几个月的时候，一个患者来我们医院治疗宫颈糜烂，是我的患者。因为我来的时间短，手术是上级医生做的，但我给患者和家属若干人都讲了真相。后来患者不满意我们医院的诊治，把我们医院上告到卫生局，并且告诉卫生局的有关人员说我练法轮功。卫生局长和院长说了这事儿，院长没直接找我，而是找科主任谈，大意是要么在这里好好干，要么就离开这里。我身为大法弟子，自然知道我在做什么，这个环境是我师父给我安排的，不能轻易放弃。每个生命也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于是我问主任，你要是有压力，我可以立即就走。主任说，我没压力，怕对你有影响。我说，我没受影响。我继续在这个医院里工作，并讲真相，救众生。不久，医院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新生儿经剖腹产，出生后就死了。那天我休班，第二天我上班，听说家属不依不饶，不做尸检，开口就要医院赔偿巨款。我觉得这事儿挺奇怪，据说这个产妇羊水过多，我想胎盘能否有问题。正好手术室来人问胎盘还要不要，如果不要就处理了。我一听很高兴，出于好奇马上说不要处理，要胎盘。我马上就去取回，其实我只是想看看这孩子的胎盘的状态。等到我查看胎盘时，发现在脐带上有一个死结，由于这个死结，这段脐带的血管非常的纤细，可能导致胎儿供血不足，先天发育不良。科里主任、护士长等马上找到医院反映情况，把胎盘拿给家属和所有人看。当时卫生局人员都在医院里，于是事态反转了，家属默不作声了，医院自然不需要赔偿巨款了。这事能让我无意中发现，想必也是师尊的苦心安排，让人们知道院长能留大法弟子在这里工作，也是给他自己积了德了。一桩出生儿死亡案如此了结， 克利同事颇觉欣慰，我就是给大家进一步讲真相。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咱科人都有福了。请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个同事当场就喊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医院是妇科产科联合病房，妇科的患者也不少，多数是子宫肌瘤、卵巢肿瘤、宫血、异常性子宫出血等患者，普遍年龄比较大，也有和我同龄的。我就现身说法给他们讲真相，我先和他们唠家常，取得他们信任后再告诉他们，我年轻的时候病多着呢，有神经性头疼非常严重，最多一天吃了13片索密痛，慢性气管炎每到冬天就犯，患淋巴结核，38岁就得了冠心病，子宫肌瘤大到有人说我怀孕了都快要生了，还得了腰椎盘突出、肩盘疝、静脉曲张等等。可你们现在看到我的精力多充沛，患者也都说你这老太太走道嗖嗖的，说着都问我是咋好的。我再给他们讲，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法轮功要求修炼者按真善人做好人，更好的人，就这样修炼不久病全都好了，然后再讲三退保平安的真相，绝大多数患者都相信。有一个妇科患者手术后当天下午就发烧，第二天我上班，下午他又发烧了，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讲为什么要三退，他说他记性不好，让我给他写下来，我就给他在纸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认真地念起来。我问他能看书吗，他说有听的吗，我说有，我送给他一个下载了师父广州讲法录音的小广播，刚拿到他就开始听，除了让他听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我还给他播放了学员写的祛病健身的神奇故事，他听后很高兴也很认同，认真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没有用药，体温就正常了。出院时我嘱咐他回去要好好听师父讲法，以后需要啥来找我。还有一个患者很接受我讲的大法真相，并说在他家不远有练法轮功的大法弟子，已经给他做了三退。我给他听同修祛病健身的故事，讲我学法后身体的变化，并劝他修炼大法，他很认同，说回去一定找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我还利用各种方式接触患者，比如对非待产的，我没有具体工作要做，这时就帮助护士去给患者换点滴，巡视病房，以此接触他们。我科的大夫护士明真相后也给我开绿灯，给我想真相创造条件。一个妇科的患者是我不在班时来的，我上班时他就要出院了，没机会接触。那几天患者多，很忙，没机会说话，一走一过说句话也显得不热情，我有点想放弃他，转念想既然在这里相遇，一定是师父的安排，我心中求师父加持我去救他，我就去了他的病房。病房里的另一位患者是听过我讲真相的，正好去换药去了，病房里只剩下她和她的丈夫，我很顺利地和他们讲了真相，俩人都很接受。患者的丈夫喜欢看书，问了一些关于另外空间的问题，我建议他看看转法轮就什么都知道了，他表示同意，并说他认识并能找到大法弟子，能找到转法轮，我告诉他如果找不到就来找我，他俩都很高兴。事后我想多悬呀，差点错过有缘人。在这里三年多了，我真正的体悟到了师父的慈悲，如果不是这样的环境，我那些执着最怕别人瞧不起的心，虚荣心，不让人说的心，怨恨心，妒忌心，愿听好话的心，争斗心等等，真的不能这样明显暴露出来。师父安排我到这里，就是让我去这些执着心的，同时利用这个环境救众生。感谢师父的精心看护，当众生有难时，师父法力回天，使众生见证大法的神奇，明真相得救。在我彷徨无助时，师父让有缘人来到我身边，欣然接受真相得救，增加我的信心。在我过心性关时，师父让同修们陪伴我，帮我悟明法理， 我时时刻刻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在以后的修炼中，我会更加珍惜师父给我的环境，讲真相救众生，弟子叩谢师父。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